经照在永劫的修行六度万恨，最终圆满的大愿。圆满大愿，这个法藏菩萨自然而然成为阿弥陀佛，于是四十八大愿这个本愿就产生一种力量，就整个的法界当中是力量最强的一种光明愿力，向他方世界来辐射。好，那是辐射它怎么摄受这个大悲愿力光明的所有的拯救众生的力量，就凝聚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他方世界所有众生只要闻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名号就有令众生开发他的性根愿力的功能，就能令一切众生的业障消除，智慧呈现。这个智慧呈现就会对一种超越的彼岸世界，对一个轮回路险的那种厌离，对一个彼岸的净土的神往的心，它会生发出来。对于我们智力的众生来说，你要生发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这个信愿心仍然有着弥陀名号光明愿力的加披在里面，所以闻到这个名号升起的这种信愿之心，这叫闻名欲往生。闻到这个名号升起愿往生的心，好，你只要信愿具足，接续到彼国，接续全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万修万能去的意思。一去极乐世界，这时候他是以凡圣同居净土，跟我们凡圣同居秽土来加以对接的。这种对接不需要我们去断见思惑，你只要用信愿称名感通佛的就可以。好，那这个愿力就是要感通，要感应阿弥陀佛所应的那个愿力已然成就。现在我们能不能接受到这种力量的拯救，就看我们有不有能感之机。这个能感之机在业力凡夫层面就是信愿，你有信愿就能感通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一感通，这就是这块巨大的磁铁就能把你这根针自然而然地吸过来，它的力量很强。而信愿是把我们的身心变成一根针，跟这个磁场同值对应，频率相同的一种震动。如果你没有信愿，念力凡夫，那你的心念就是一根草，这个草不跟这个磁场发生关联，所以它过不来。如果说你是修通读佛法的大修行人，你的心念断烦恼的程度很深，也业障很薄，就比况于你是一块玉，这个玉固然晶莹剔亮，但你仍然跟这个磁场不发生关联，你这块玉放在水上照样要沉下去。我等众生业障深重，是一块大顽石，大顽石放在水里一定要沉下去的，沉的速度很快的。但你这块大石头放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你不会沉下去，不仅不会沉下去，借助着大愿船的力量，可以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极乐世界解脱的菩提涅槃的彼岸去，都是借助愿力。所以往生是靠什么？ 靠佛力。佛力怎么靠得上？靠感应。为什么感应能够感应上？由于有四十八大愿，尤其有摄受众生往生的三愿。所以我们对于临终助念的，无论是自己被助念还是帮别人助念，对这个原理一定要有深刻的认知。那这个三愿作为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所以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成就以来，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都有临终的临终助念，乃至于这样的助念是一切诸佛菩萨从慈悲心里面法尔自然的显现的一种他地的救度。这在华严经显首品，我看我们很多资料都会用这个偈颂。这偈颂说这个显首品是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代表的十首菩萨，代表十信位的，是讲在信位可以发菩提心的，在实信满心可以有直心正念真如故，有身心是乐极一切诸善法故，有大悲心要拯救一切众生故。那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功德很大，所以显首品就谈这样的发菩提心的菩萨，他有自行化他种种功德，从性根开始啊，性为道源功德母啊，能长一些诸善根呢 啊他其中这个菩萨还能发出四十四种光明。四十四种光明其中有一束光跟助念有关系的，实际也包含着助念最核心的要素的啊。这个偈颂是这样说的：又放光明，明见佛，此光觉悟将末者，令随意念见如来，命中得生其净土。就是这个菩萨身上发的光有四十四种，其中有一束光叫见佛的光。啊，这个见佛光是对于临命终时的众生让他觉悟的，不要昏迷啊，让他临命终时能见到庄严的佛像。这是非常深重的慈悲和愿力才能显现的。因为众生一心具足十法界，最好的法界是佛的法界，能够见到庄严的佛像，就意味着佛的净土也现前，在十法界当中呈现他眼这个临终者的面前的是佛的法界。佛的法界一现前，佛都是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有拯救众生的所有力量，他的就令这个临命终时啊见到这个如来，见到如来升起大欢喜之心呢，他自然的就会随佛摄受他跟着佛到那个净土去啊。这个偈颂是表明菩萨的光明果用它是法尔自然的，它既然是出在菩提心里面的光明，于是我们就可以推断佛佛道同，一切诸佛都会发出这样的见佛的光，去帮助一切临命终的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众生。好，再看下面偈颂表明， 见有临终劝念佛，即是尊相令瞻敬，彼佛所生归养，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个偈颂是表明这个菩萨他怎么在果上有见佛的光呈现呢？是他在因地修行的当中曾经有过帮助众生助念的这个历程啊，经历啊。所以大家注意，现在我们在座很多都发心要助帮众生助念，以后你就会成为这个偈颂的表述，就是见有临终劝念佛，见到有众生临命终时候，你赶紧要帮助他，他是最需要帮助的啊。最需要帮助什么啊？不是说你赶去了，哎呀，你赶紧去求医问药啊，要营养好啊，那可不是这样的啊。你这是要关心他的精神层面的解脱，那解脱唯有靠佛啊，所以你要劝他赶紧念佛，这就是涉及到临终开导问题。他不念佛，一定会念家亲眷属，恩恩怨怨，财生名是睡，这些都是堕落轮回的东西。只有念佛才能使他的精神超生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劝他念佛。为了劝他念好佛，赶紧把佛像啊端出来哦，他看庄严的佛像，让他瞻仰，让他产生恭敬之心啊。那看到佛像，佛像本身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就对众生有巨大的加持力。何以故？由于我等众生内心也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是一切如来转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到众生的内心，所以众生的如来藏性里面就有佛的相好。只是我们被无明啊、烦恼啊全都遮盖住了。现在临命终时他有一个特点呢，临命终时那个心力很猛的，很利的啊，最后一念的力量是可以把你一生超胜你一生的善业和恶业。所以临命终时的猛力的这一念，你给他一个佛像，给他一个佛号，哇，他这种猛烈的心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他马上对阿弥陀佛对佛的处所，就是佛的净土，产生深刻的皈依敬仰之心。好，他只要对佛的净土产生深刻的皈依敬仰愿往生的心，那好，他的生死轮回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你帮助这个众生解决轮回问题，把他送到佛的净土的，你的功德也很大。以后你做菩萨做佛的时候，你就能成就见佛光。所以你看《华严经》，这是为界外 菩萨大士称信宣说的。所以这个助念的方法不仅仅是说哦，只是这一期的啊，自啊西域起来的，或者齐桓金舍西北角有一个无常院有这个，实际上源远流长，洞经成殿劫以前，这个助念法就已经在法界当中存在着、流传着。我们这一期的南阎佛提也在接受着这样的十方三世都已经具备的助念法。所以西域法不是说啊，对于临终者 给他一个佛像看，然后善巧方便有一个幡啊，幡的那个头绑在佛的手指上啊，这个临终者拿到幡的另外一头啊，来，他这种联系是给他产生一种我要随佛往生之想啊，然后旁边的啊，一边做随佛往生之想，一边称念这个佛的名号，旁边的同参道友也帮助称念名号。好，那这个佛法从东汉代传到中国以来，所以这个助念法也传过来了。实际上慧远大师在白莲社123个莲友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多都是有助念的。那那个像圣基法师啊、刘一明居士啊，都有助念的记载啊。那善导大师有临终正念觉啊，直接就谈到助念要注意什么事项啊。所以这个助念法在唐宋之际是广为流传的啊。在莲池大师所记载当中，他也是比较注重助念这一法的。尤其到了民国年间，大家看印光法师文钞啊，我看这次编的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选用了印光祖师的一些临终开示，尤其重要的啊临终三大要啊，我们在课程当中都会详细讲啊。尤其印祖对吃中精粮大量的推广。如果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话，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话，他也给我们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呀、啊！这是西方三圣在直接推广临终助念呢、啊，说得很详细啊。我们依教奉行就好了。我们自己不要搞什么自己的章程，你一定要述而不作，老实的去这么去做。再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助念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啊。民国年间，印光祖师大力推广临终助念，尤其是家庭互助助念，鼓励居士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念团，这是慈悲之举，很有必要。为什么？如果是念佛功夫很深的人，他要不要助念也没有关系，他自己能够有把握。但大多数都是中下根基的，他的临命终时有种种的委员，无论是自己的信心，还是家庭的情况，还是自己的业障烦恼，这些都需要人去帮助。所以印祖常常就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要爬山呢，他自己力量很怯弱，所以需要人帮助呢，就是前面有人拉着他，后面有人推着他，旁边有人扶着他，啊，他不上山才怪的，是吧？如果就他一个人，可能他上不去了。他说：“算了吧，我不行啊， 他就坐下来了，他就躺下来了，他就上不了那个高山极乐世界的彼岸了。所以这个啊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的时代了。我看最近的报刊杂志讨论这个养老问题成了一个比较时尚的问题，各类安养院怎么去建，为什么要建安养院？传统社会家族的社会啊，这个养老是靠子女啊。现在老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时代啊，啊，现在60年代的都已经进入老年了，50年代、60年代，这独生子女能靠得上吗？所以大家都纷纷去寻找种种的养老模式啊，所谓抱团养老啊，啊，租个房子什么等等这些。而且我们看，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企业家建的养老院，虽然建得很高档啊，那养老费，进安养院养老费价格不菲呀，而且排大队呀，大部分更多的是注重物质层面呢，身体健康层面呢，舒适的层面呢，真正在精神层面，在解脱层面，在他的救度方面还是不多的。这实际上对一个年老的人来说，用荣格的心理说，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如果年老的时候获得一种信仰，他的人格是会健全的，他的生命会充满光明的。我们慈善功德会常常会到一些安养院去走访，他们回来会谈的一种感受，有些安养院是居士办的，会有念佛；有的安养院是社会力量办的，不念佛，没有信仰。就这两批人，其实你在同一天看的这两拨人，他整个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没有信仰的老人，他就比较消沉，也比较漠然，因为他是认为过一天少一天了，吃饭等死了，越过越暗淡的，越过越绝望的，他是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是负面的。那有信仰的，尤其是有净土信仰的，他是有光明愿景的，他念念很欢喜的，我每一天都接近西方极乐世界一天了，我死亡的当下就是我法身慧命的诞生了，我临终的那一刻就能见佛呀，见佛就能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呀，去成佛呀。他每天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情怀，你说他的生命就是开放的，就是光明的，他也是智慧的，同时对人也是很有礼貌的。所以有不有信仰还绝对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中国这一代的老年人，他们是在文化荒漠里面走过来的，这个60多岁的、70多岁的， 为什么文化荒漠啊？我也属于这个年龄的，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你找一本传统的书籍都找不到，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而也是把国学作为风之修啊，少事旧啊。这一代人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接触了，连儒家文化都接触不到啊，更何况佛法呀。众生都有佛性的，但是接触不到佛法，他完全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啊，所以他内心是非常荒凉的、枯竭的，是迫切需要甘露法水的滋润的。所以对这样的年老的人，如果不给他提供听闻佛法的机缘，他这一辈子就会空过了。人生难得啊，忙归止目啊，这个宝贵的人生失去了之后，他再想得到这个人生就不容易了。因为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你想保持人生是很不容易的，有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德性，有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这样的戒德，你才有资格保持人生呢。在一个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五浊恶世，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人生会失去。就像佛陀有一次跟阿难说，抓起地上的一把土啊，问是我手上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阿难说那当然是大地土多了，跟手上的那么少的土相比不成比例。佛说法都是用这个比喻告诉阿难，得人生者如手上土，失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严峻的一桩事情啊。如果任何一个对生命负责任的人来说，一定要去听闻佛法，尤其是净土法门。就像《无量寿经》所说的，众人三千大千世界燃起大火，你都要冲过这个火海去听闻这个法门。尤其学佛有慈悲心的佛子，你更要自己念佛得到利益的同时，关爱你周边的人，首先是你的父母。能够让父母离开轮回，才是大孝当中的大孝。然后关心一切与你有缘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你不要有分别心，哪个是善人我帮助，哪是恶人我不帮助，哪个是亲人可帮助，冤亲债冤家对头我不帮助。实际上你要学佛的大平等的慈悲心。 对恶人更有去帮助。你看关键的下品三生都是恶人啊，破根本戒的，忤逆十恶的啊，十恶业无所不造的啊，以种种恶业而致庄严的，平时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啊，好有斗狠的啊，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等到临命终时，地狱的境界现前了，他才怕了，他才后悔了。我们现在准备拍一个下品终生的动漫片啊，这个作者写的不错啊，名字叫无名呢啊，五毒俱全，嘲笑那些学佛的信因果的吃素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他才害怕了，他才跪在师父比丘面前，救救我呢，阿弥陀佛救救我呢，我再也不敢了。只有临命终时地狱猛火现前的时候，他才会改悔啊。这种改悔如果是其他的世间善法和通途佛法也是没救的啊，地狱种子一定下去的。但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的愿力太宏大了，太不可思议了，只要这个地狱众生蒙善知识的开导，知道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能够改，能够求往生，十生乃至一生，马上地狱的境界转化啊，地狱猛火化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菩萨元首接引这个罪恶的地狱的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不过是要在莲花里面滞留六劫，虽然滞留六劫，在莲花里面他的享乐如三禅天啊，没有任何的痛苦，只是不能见佛，不能闻法啊，不能见菩萨比丘身而已。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它现在不仅是我们的中国的众生，实际上它可以造福整个的地球人类。现在这个世界啊，众生一辈子为了一点生存，为了一点五欲的享受，造作了种种的恶业，又加上空气的污染，各种化工的产品，生病吃种种的激素、抗生素，食品当中有种种的农药化肥，所以他身体都是不健康的。这些东西到临命终时，他身上的身体上的毒素和他心理上的三毒的毒素一现前，真的是他承受不了，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安乐死出现，这是原来没有的现象吗？这真正叫安乐死吗？本质上就不是自杀吗？他忍受不了肉体的痛苦啊，他承受不了自己的业力啊，他采取了一种回逃避的方式啊，他用毒药使自己的肉体麻木，停止呼吸。实际上他不知道，你的毒药是你的身体麻木，没有感受痛苦，但你的阿赖耶识这个私心却受到了你极大的毒害。 让这个失心完全的昏迷了。于是在你这个昏迷的这个失心轮回的路上，直接让你堕落，真是得不偿失了。但现在的众生不相信有这个轮回的阿赖耶识啊，他只关注他的肉体啊，这是可怜悯者呀，断灭见了。所以他戕害的完全是自己，而且他的孽障不能由于他安乐时而结束，这个孽障还要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下一辈子继续受。而且由于你是毒死自己的，成了枉死鬼呀！你看印祖在文钞里面也对这种由于忍受不了肉体痛苦来自戕自杀的是不赞成的，佛教戒律也是禁止的。我们的生命的尊严是在我们的主人翁精神层面，这个肉体只是粗浅的，如果能够自心念佛，是能对身体的业力的疼痛有极大的缓解的。六字洪名阿伽陀药，灵灵不昧，阿弥陀佛慈悲的去加持我们，哪怕是我们晚期癌症，按世间的医学来看会非常痛苦的，但是你只要心安在阿弥陀佛上，真的就会减轻很大的痛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2015年我们德亮法师他是肝病的，医院也是宣布不能治了，那个医最后往生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痛苦啊，非常自如的吉祥卧，甚至自己还能够自己头朝着西边，在大家的助念当中安详往生，没有多大痛苦。事后有一个肝病专家，他听说没有痛苦，他都很吃惊，说像这种病人，他会痛得从床上到床下，从床下在那打滚的。但是念佛的人就不会出现从床下痛得滚到床下，在床下打滚，没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不仅解决我们待业横超的问题，依然解决我们在临命终时被病徒折磨不堪的时候，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心理身体上的疼痛以及心理上的恐惧的问题。所以你想想，这不是对整个地球人类重大的贡献吗？西方现在也在发展一个临终关怀，他的临终关怀无非是比较亲情人性化跟家人好好的团聚有生命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间的众生，你会有多少临命终时有多少的尊严呢？能升到人天道的人是比较有尊严的，如果他的恶业是升到自然要升到三恶道的人，他哪会有尊严呢？他会呈现种种的恶相，恐怖 大小便失禁啊，这个全身发烫啊，身体弯曲啊，他都会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用名号来解决他的恶业问题啊。只要他至诚的念佛感的阿弥陀佛现前，西方三圣很慈悲啊。我们每天念的念完佛之后的一个偈颂啊，愿我临于命中时，阿弥陀佛愿相迎啊，观音甘露洒悟头啊，是至金台托我足啊。你看，我们祈求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现前，阿弥陀佛现前远相迎是什么？阿弥陀佛或者从白毫里面放光，或者从手掌心放光，他一束光是有定向的铸造在这个念佛人身上。只要佛光一来，你的孽障就不会现前了，你的冤亲债主自然离开了，你的佛性的善根会相续现前了。在观世音菩萨，你这时候三毒猛火燃烧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杨柳枝甘露一洒，哎，没了啊，清凉了啊。大势至菩萨很慈悲的把莲花安在你的脚下，都不需要你动那个了。这西方三圣呀，太慈悲了，一切都为你想好了，一切想得那么周全，你只要念佛就好了啊。这时候你所有的恶业烦恼都会被西方三圣的慈悲光明愿力全都解决掉，你的一些孽障就红炉片雪，你的孽障就像这一片雪花，西方三圣的大光明的愿力慈悲就像这个大野熔炉，这个雪花还没有靠近高温的熔炉就融化了。所以地球众生能真正得到安宁的，就是要靠阿弥陀佛。真正能够得到了生脱死，从三界火灾出去的，也只有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诸位参加培训的啊，无论是出家众还是居士，要发大菩提心，做阿弥陀佛的使者，要向所有的众生传达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名号光明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净土法门的甚深的法义，真的就像大德古德所发愿，愿将秽土三千界，遍众西方九品颠。好，南无阿弥陀佛。